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咱们要来读经的内容是出自于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要继续的借着小水滴乐乐他的生命故事，去寻求生命的答案，去了解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借着传道书，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生命的智慧，以及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价值。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帮助我们在思想万物有时，在思想您的掌权的时候，我们心灵能够有平安有力量。无论日子如何，我们都能够因着信靠您而充满喜乐和盼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乐乐充满惊奇地探索着这个全新的世界，水是那么清澈，彩色斑斓的石头、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夺目，看得人眼花缭乱。乐乐心中既兴奋又有一丝害怕，离开了那个熟悉的黑暗世界，来到这个全新的光明世界，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一路走一路看，小优、大全、乐乐还有其他小伙伴们越来越兴奋，他们一路奔腾，转眼间天就黑了，天上有零星的星星闪烁。乐乐看到黑夜的来临特别的开心，因为这是他所熟悉的，是他原来生活的那个环境。其实是因为他还不太适应这个充满光线和色彩的新生活。而小优则不同了，他急切盼望着白天，因为他等待着奶奶所说的那个奇妙的世界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他早已经厌倦了黑暗，眼睛一直盯着天，盼望光明再次来临。而熟悉着这一切的大权则呼呼地睡个正香，一转眼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乐乐是第一个被光刺醒的。天边一片蓝色，河水干裂清澈，东边一抹红晕，逐渐有个火红火红的东西缓缓升起来，天越来越亮，光也越来越强，一束束光刺透乐乐的身体，射入河底，照亮河底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那红色的火球是什么？我根本没有办法直视它。
那是太阳，它是负责管理白天的光的，
大全回答说。小水滴乐乐看到自己的身体折射着温暖明亮的阳光，从来没有想到过光可以穿透它，让水底的生物都可以见到。
哇，明亮美丽的光居然可以穿透我的身体，投射到河底，好奇妙啊！
小优也快乐无比地呼喊道：
是啊是啊，真美啊！哇，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也可以这么漂亮， 以前奶奶就告诉过我，越是透明，越是干净，越是纯净，我们水滴啊，就越可以成为光明的使者。哇，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大全看着兴奋无比的乐乐和小优，就回答道，
你们两个小傻瓜，我们水滴的功用可不只是传递光线呢，水可是生命之源呢。
乐乐开心地感谢大全说，
真的吗？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存在，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谢谢你大全，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自己作为一滴小水滴，哪怕只是折射太阳的光线，也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
哦，不要谢我，是我要谢谢你们。我曾经也是这样为自己是一滴小水滴而骄傲兴奋不已，但久而久之我就习以为常了，我都麻木了。遇到你们之后啊，我才再一次想起了自己的使命和价值呢。
哇哦，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连这小小的一颗水滴也有它独特的价值呢？还记得珍儿在以前的喜乐凌晨当中跟您分享过一颗小小的尘埃的故事，记得吗？在神奇妙恩典和有意义的创造中，哪怕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一颗小小的尘埃，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功用，更何况是我们按照它荣美的形象所创造的上帝的儿女呢？在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好多的时候我们远离神太久了，都已经忘记我们是属灵的活人，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他永远的爱、永远的荣耀所创造的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即便我们有一天肉体死亡了，我们的灵魂仍然要归到那爱我们、造我们的主那里去。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现今的一切所拘谨、所捆绑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为着永恒、为着他的荣耀所创造的有灵的活人。好多时候我们认为人的肉身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存在，人一死百了，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永恒和身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人被物质化以后，我们就完全忘记了在永恒里面的那一份无比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人只是在肉身，只是在今生活着，那我们实实在在是最可怜的，因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对吗？无论我们追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人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死亡的来临。因此如果死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我们就要思想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所创造的永恒而活，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就必须要向那个永恒去负责。我们撒谎，人看不见，人不知道，但是永恒的主却知道。我们内心有嫉妒、有骄傲、有纷争、有仇恨，人看不到，但是创造人心的主却看得到。我们里面有不好的动机，我们里面的自私狭隘，人看不到，但是造人心的主却看得到。因此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牢牢地记住，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自己的心，让神的光照进来，我们就会看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敢任意妄为，不敢自作主张，更不敢偏行己路。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活着，就会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无论我们做到什么程度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神永远的生命连结在一起，就像他把永远安置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寻求他，我们与永恒连接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能够真正的发挥出它的功用和价值来。哪怕我们只是那小小的水滴一枚，或者是那小小的尘埃，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创造我们的主却深深地珍惜我们的价值。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和他的旨意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帮助我们深深地去渴望永恒，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为永远而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第三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万物有时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无论何时也能够有平安和力量呢？第二，神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是什么意思呢？愿神赐给您全家人有一段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
养孩子太不易了，
我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步入家长学堂，和林正儿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最近我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一个系列，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宝贝的公主们在我们的身边。今天早上正儿还跟我的小草弟兄呢分享的过程当中，听说他的女儿其实跟我的老二这个中文名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心脏的心哈，所以他说我的女儿叫小心儿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工都说好贴心的名字啊，一听就是宝贝的不得了。的确是这样，教养女儿和养育儿子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从小你就感觉一个这么柔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宝贝在你的手中，真的是父母亲含在嘴里长大的，捧在手掌心长大的。神所表达出来他爱我们的那份爱，也说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掌心啊，所以我们都是他的掌中至宝。而我们常常形容女儿呢，就是我的掌上明珠，就是这份感觉。所以今天正儿就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对于2到5岁的女儿，我们该怎么样去因着了解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些特殊的变化而因材施教，而根据他们这一段年龄特殊的需要来实行最有爱最有智慧的一个教养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就是在2到5岁这个年龄层呢，其实跨度很大，虽然看起来只有3、4年这个区别，但是大家知道孩子如果越小的话，因着年龄小呢，他们在这个每一段时间的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一个2岁的孩子和一个3岁的孩子可以有天壤之别，3岁的孩子和5岁的孩子也会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在上一次呢，正儿跟您分享了2到3岁的女儿我们要注意些什么，那3到5岁期间呢，短短的这段时间，哎，我们也发现说，哎，这段时间的孩子的蓬勃的成长和变化，简直就已经脱离了他婴儿时期的那些所有的特征，他好像立刻就迈进了一个小小人的世界里面，会说会唱会跳会表达会生气会做坏事会让我们哭笑不得。哎呀，你会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们中文还有一句话叫做爱到3岁恨到老，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发现哎呀，3岁以后的孩子那个小小的罪性和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小人那个样子已经毫无拦阻的已经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在这段时间，女儿跟儿子真的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在语言的能力上，在表达上都更加的提前。所以在4到5岁的女儿的这个成长变化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肌肉的协调性会很好，比男孩子更好，他们也精力很旺盛，他们也喜欢运动。这段时间的小女孩呢，跟小男孩的区别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呢，就是他们呢在言语的表达上面呢远远超过男孩子。张儿就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发现了一段音频，是我的老三最小的那个3岁的时候，哇，我觉得他太可爱了，他居然会把一首英文圣诗叫你鼓舞了我 You raise me up， 用他那个正在感冒的沙哑的声音，但是可爱的不得了的声音把它唱全了。虽然我给他录的过程呢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安静的环境，可是当我们在重新去听的时候，我在想怎么可能是一个3岁的孩子呢，他怎么会记得这整个的歌词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3岁到5岁期间的一个小女孩，她已经有大量的单词，她可以不一定要知道她所讲的所唱的是什么，但她可以背诵古文，背诵经文，可以唱整首的圣诗，她可以唱整首的流行音乐，如果你给她听的话，她可以完全的哼出整首的一个古典音乐等等，完全没有任何的背诵或者是重新表达出来的这种问题。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给他们输入什么样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别以为说，哦呦，我的孩子还小，所以我在他面前随便怎么说话，随便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都没问题。因为这段时间的女孩子，她们特别的喜欢模仿，所以妈妈跟爸爸讲话的态度呢，他们也会学到。你会看到一个3岁的女儿指着爸爸的鼻子去教育他，因为他看到他的母亲是这么做的。哎，男孩子不一定能够有这个能力，但是女儿就有这样的一个模仿的能力。所以啊，切记切记，不要小看了你的女儿，现在才3岁多，她却是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哦，一个小小的摄像机，她用她的小小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心去体会她身周围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所有的关系，她都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第二个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在4到5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女孩子在思维和认知方面，她们的独立性是强于男孩子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的小女孩呢，她更喜欢控制，更喜欢做头，更喜欢带领。所以在小朋友当中呢，通常做头的那个都是女孩，因为这段时间她们就要发号施令，她就要感觉她喜欢调控和整理她身周围的事情。不光光是玩具，她有她自己摆放的规矩，人际关系她有她自己的原则和处理的一些方法，真的就是一个小小人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已经在实行和操练他自己去管理的一个人生。所以对于一个女儿来讲，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女孩子跟男孩子的不同。女孩子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所以你如果总是意气指使发号施令，让一个男孩子要完完全全归服于你，听从于你的话呢，其实这个背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并且会让你远离上帝的心意。哦，这个时候可能好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不同意林真儿你的说法，因为你这不是从小女孩子就觉得自己要屈服于男孩子的管理，或者要顺服于男孩子的一个带领吗？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和教导。如果我们懂得从小让我们的女儿去发挥她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个功用以及她们的角色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女性。从3岁就开始 我们要重新去调整他们的角色的认同。哇，这一点是很多的父母亲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组建我们的人生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我们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开始的。我是谁？我在上帝眼中为什么会是我？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旨意？我如果是一个女孩，我该活出上帝什么样的心意和他的设计来？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的交往当中来渐渐地去改变我们的女孩子，或者是导正他们的一些想法。我刚刚讲了，如果我们的女儿从小不学会顺命，不学会来协作，不学会来尊重一个关系里面自己作为荣耀帮助者的这个身份的话呢，未来他们不可能成为好妻子，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在整个社会关系当中，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发挥出一个好的功用来。第三个层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到五岁的女孩子呢，她们在情绪上面的发育是比男孩子更加的提前的，他们对一个母性的这个认知已经开始产生了，所以他们会办家家酒游戏，做妈妈，做护士，做医生。那怎么才能够体现出他们的这个母性的一个滋养呢？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们身边有一些小宠物小动物的饲养，会帮助他们学习照顾另外一个小生命他们所需要拥有的温柔啊、细腻啊、还有责任心啊等等的。那这个特质呢，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小就从三岁到五岁的孩子这段时间，我们就比如说给他养个小兔子，养个小花栗鼠，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哎呀，你就会看到他就会小心翼翼，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的态度比较温柔一些。每一次呢，也会让他从小培养他母性的一种执行力，还有一个持守的一个态度。讲到这里呢，正儿还有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方面，关于四到五岁的女孩子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她在社会关系上以及她在灵命方面呢，同样也是优先于同年龄的男孩子的。这段时间虽然他们仍然非常非常的自我中心，因为毕竟还是尚未脱离这个婴幼儿的时期，而且他们是在学前的这个年龄，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学习的阶段，所以他们比较多的时间呢还是关注自己的。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女孩子，她们已经有了那个好朋友的概念，她们比一般的男孩子更加的有群体性，所以呢，他可能会突然告诉你说，妈妈妈，谁谁谁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然后我要跟他同吃同住，我要跟他一起成长。有些时候他也会哭兮兮地告诉你说，妈妈，我今天跟他吵架了，他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再也不要跟他玩了。你发现在四五岁的小女孩的心里面，他们真的很容易能够进入到一段很亲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关系里面，但同时呢，他们也很容易的就放弃这段关系，然后立志宣誓他们要断绝往来等等。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需要让女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不是你感觉好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做好朋友，不是你感觉不好你就要从此跟他断绝往来。可是很可惜的时候，我们在这段时间不太看重女孩子在情绪和情感上的表达，所以我们从来不回应他们这些叫做 baby talk， 就是我们的一个女儿哭丧着脸告诉我再也不要跟她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的反应就是说，不玩就不玩呗，再找新朋友，或者是哎呀，你这个小孩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在意。其实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真的去在意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就会停止我们手下的工作，然后专注在他们身上来问他说，为什么你觉得你再也不想跟他玩了，发生什么样的事了。其实我们会在一个他还非常年幼的时候就帮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一种社交的观念，不至于他怎么样的凭着自己的感觉就可以去解读爱或者是不爱，亲密或者是不亲密。这些都是一个四到五岁的女孩她其实可以能够理解的范围。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特殊年龄层的时候呢，每一个特殊性其实我们都可以针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的这一些经验去给他们进行及时的一些教养。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教养的原则有其他哪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希望我们继续的在家长学堂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当我在面对这现实生活世界，不知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我知我缺乏能力，也没有解决方法，只有你上帝才是我的答案。我能感受到我从不曾孤单过，因为主我神总扶持着我，你的手安慰了我，你的爱充满我心，牵引我突破到更高的境界。神你的应许犹如黎明曙光，在最美妙的时刻散发出光芒，神你的爱犹如永流的江河，我深知它有多么残酷高深。我能感受到我从不曾孤单过，因为主我神总扶持着我，你的手安慰了我，你的爱充满我心，牵引我突破到更高的境界。神你的应许犹如黎明曙光，在最美妙的时刻散发出光芒，长阔高深，
长阔高深，
犹如黎明曙光，在最美妙的时刻散发出光芒，神你的爱犹如永流的江河，我深知它有多么残酷高深。深知它有多么长阔高深，我深知它有多么长阔高深。